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来和大家讲解指尖输入法的操作和使用。首先呢，指尖输入法是我们继点名输入法之后为视障者打造的一个全新输入法。这个输入法它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支持全半屏输入，支持各种输入方式。而最重要的呢，是指尖输入法其实它是一个通用型的输入法。通用型的意思就是，首先它从布局上就完全遵照了市面上主流输入法的布局，这样呢，即便是明眼人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上手。同时呢，在关闭读屏的情况下，那么明眼人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所以对于一个明眼人来说，无论是他把它作为自己常用的输入法，还是在协助我们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都可以很轻松的利用指尖输入法来进行文字输入。这个呢，我认为是指尖输入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性也是非常优秀的，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的使用体验。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讲解当中大家就能感受到。那今天呢是第一讲，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解指尖输入法安装好以后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设置。那首先呢，你可以从点名市场、应用推荐、点名应用当中选择指尖输入法下载并且安装到你的手机。安装完成以后，指尖输入法的图标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桌面上。关于指尖输入法的具体安装步骤，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赘述，相信大家使用了这么长的软件，这个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完成的。我们现在假设你已经安装好了指尖输入法，那么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应该做哪些操作呢？首先我们安装好以后，在我们的桌面上就会出现指尖输入法的图标，我们从桌面上找到它，
指尖输入法，
然后点击打开。
指尖输入法是否允许指尖输入法发送通知？
好，
包括消息推送、桌面图标、小标、声音和震动提醒等，可再设置、中修改、拒绝、始终允许。
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权限请求，也就是说指尖输入法需要使用哪些权限，它会在这个时候来询问我们，那么我们都允许就可以了。
是否允许包括消息推送、拒绝按钮、始终允许按钮。
首先第一个权限是它要向我们的手机发送通知，我们点击始终允许，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启用输入法按钮。
这个时候呢，它来到了一个设置引导界面，也就是说它需要我们在系统当中来启用我们的指尖输入法。那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要启用一个输入法，你需要从设置的语言与输入法相关设置当中来启用，而如果你在这里直接点击启用输入法，就可以直接把我们引导至相应的设置页面，
语言和输入法。
好，点击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语言和输入法的设置界面。那首先呢，我们要在这个界面勾选指尖输入法。
输入法管理，输入法，当前输入法管理。
我使用的是小米手机，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输入法管理。
虚拟键盘。
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其他的手机呢，其实这个步骤也都差不多，可能只是它的说法会略有不同。好，当我们进入输入法管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里显示了我们安装的所有输入法软件。
其他输入法，搜狗输入法。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已启用，
选择
点名输入法已启用，指尖输入法已停用。
指尖输入法它提示我们已停用，然后我们继续向下滑，
未启用，
找到这个未启用的地方，点击它。
风险提示：指尖输入法可能会收集您输入的所有文字，包括密码和信用卡号等个人数据。
好，
要使用此输入法吗？确定，取消。
这个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风险提示的对话框。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论坛里也看到啊，说指尖输入法会搜集你的啊什么信息。这个呢，其实大家不用太多的顾虑啊，因为你不管使用什么输入法，其实你都会收到系统给出的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直接点击
风险，直接输入法确定按钮、取消按钮、确定按钮，
确定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输入法设置第一步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返回一下，再往后看，
当前输入法，
它的上面呢有一个当前输入法。那么因为我之前没有安装指尖输入法，所以它的输入法呢默认的使用的是小米的搜狗输入法，也就是我们听到的搜狗输入法小米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当前输入法切换为指尖输入法，所以我们点击进来，
选择输入法，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指尖输入法，
指尖输入法未选中，
好，点击它，完成之后点击
确定按钮，
确定，我们的输入法就被设置成了 指尖输入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随便找到一个编辑框来看一下指尖输入法的基本布局。假如说我们就在微信里面找到一个聊天框吧，比如说和我自己的号，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框，
对话框录音权限申请，为了您的方便使用，输入法需要开启录制音频、电话、短信联系人权限，请开启、取消、去开启。
好，那现在呢是我们第一次点击这个编辑框。好，那现在呢是我们安装完指尖输入法之后第一次点击这个编辑框，它又会出现一个权限提示。这个权限呢是需要我们授予它录音的权限。为什么要授予它录音的权限呢？因为我们有语音输入，如果你不给它录音权限，那这个语音输入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选择
取消去开启按钮，
去开启。
是否允许指尖输入法读取联系人信息，拒绝。本次运行允许。
好，
是否允许拒绝按钮，本次运行允许按仅在使用中允许按钮，
我们就选择仅在使用中允许。这是另外一个权限了，就是读取联系人。为什么要读取联系人？因为我们要有通讯录词库，也就是说你存在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的名字，那么它会把它导入到你的这个输入法词库里面，你在输入的时候呢会更加方便一些。所以我们选择仅在使用中允许。
是否允许指尖输入法使用麦克风进行录音。
好，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使用麦克风进行录音，也就是录音权限的申请界面。那我们为了能够顺利的使用我们的语音输入，所以我们选择仅在使用中允许。好，
是否允许指尖输入法获取通话状态和移动网络信息，拒绝按钮，始终允许按钮。
好，这个权限呢我们也始终允许。然后
仅在使用中允许按钮。是否允许指尖输入法读取短信与彩信，拒绝按始终允许按钮。
好，我们点击始终允许。
进入编辑框。
好，当这些权限都授权完毕以后，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编辑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权限只有在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会弹出请求。那如果说我们都允许过了以后，下一次你再打开编辑框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这个权限的请求了。刚才我们已经听到编辑框的键盘已经被展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可以触摸屏幕的下方来看它的键盘布局了。指尖输入法的编辑框布局呢大概被分为了三个部分。首先呢是键盘最上面的工具栏区域，它包括了菜单、键盘选择、语音输入、
编辑面板、
剪贴板管理器、然后全半屏输入切换、还有收起键盘。这个呢是它的默认工具栏状态，当然你可以去自定义它，也就是说这些工具栏除了最左边的菜单和最右边的收起键盘，中间的这些内容你都是可以自定义的。比如说你不想要语音输入，那么你就可以把它替换为其他的内容，以此类推。这个呢我们在讲到后面设置部分的时候会跟大家具体的来讲解。那么在工具栏的下方就是我们的键盘区域。那默认情况下，当你刚刚安装好，如果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设置呢，它会给你一个全键盘，也就是在这里你会摸到26个字母的这样的一个键盘布局区域。那这个呢就叫输入区域。然后在最下面呢就是一些功能键区域，比如说符号输入啊、数字输入啊、然后空格啊、然后还有就是回车键啊，或者是下面的删除键啊等等啊，我们就现在姑且把它叫做一个功能操作键区域。这个呢就是指尖输入法的一个基本的布局。当然中间这个键盘布局呢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修改的，比如说它默认是全键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修改成比如九宫格键盘、盲文键盘、笔画键盘等所有我们支持的键盘模式。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讲的内容，指尖输入法的安装设置以及基本布局。